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外相林芳正4月1号起访问中国两日，为三年多以来首次访问中国的日本外相。星期日4月2号，林芳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并共进午餐，当日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分别会谈，一日会见了三位的中国高官。李强和林芳正于北京中南海紫光国会面时提及，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敦促日本方面妥善管控分歧并加强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李强说，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应该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妥善处置。王毅则在会面中提到，当前中日关系保持总体稳定，但不时出现杂音和干扰。王毅表示，这个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国内一些势力刻意追随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配合美国在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默克挑衅。王毅形容此为日本战略上的短视、外交的不明智，他希望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落实。据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美国和日本的海军从星期一2023年4月3号开始举行为期两日的反潜联合演习，更好地应对北韩不断发展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这次演习在南韩南部济州岛附近的国际水域举行，上个礼拜抵达东南部城市釜山的美国海军黎美之号航空母舰所率领的打击群也都参与其中。据韩联社报道，联演是由美国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托弗斯维尼少将负责指挥。美军有黎美之号航空母舰、迪海特号和韦恩迈尔号导弹驱逐舰，南韩出动宙斯盾驱逐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星期日2023年4月2号率领跨党派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麦考尔上礼拜对美国之音透露，他计划在近期内访问台湾并将会同总统蔡英文会面。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则将会同另一团跨党派议员来到加州会晤将会在这里过境的蔡英文以及在地的顶尖科技与娱乐业高层管理人员。麦考尔办公室星期日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访问团成员包括共和党籍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众议员法兰西希尔、盖伊·瑞森绍尔、迈克·华尔兹、迈克·劳纳、纳萨尼尔·莫兰，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首席民主党议员阿米贝拉与众议员马德林·迪安。台湾总统蔡英文同危地马拉总统阿力杭德罗·贾姆马蒂星期六参观了一间在台北支持下建造的医院，重申他们的密切外交关系，因为台湾正在寻求加强与中美洲剩余盟友的关系。这个是蔡英文对危地马拉为期三日访问的最后一日，此前没多久洪都拉斯宣布将与台湾断绝关系，转移支持中国，加入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的行列。巴黎兹是蔡英文此行的下一站，是唯一一个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贾姆马蒂再次感谢台湾领导人对危地马拉的经济支持，并表示危地马拉与台湾的友谊是不会变的。美国国防部太空发展局计划代号 Trench 0的十火卫星星期日4月2号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发射。这些卫星将会作为增强作战人员空间架构的一部分。 Trench 0的计划共计发射28颗卫星，首批10颗卫星星期日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先送上太空。 全期將會包括20顆光學連接數據傳輸衛星和8顆光學連接導彈預警及導彈跟蹤衛星，這些衛星配備了寬視場感應器，可以從太空探測和跟蹤高超音速的武器。這次發射原定於3月30日舉行，但出於對運載火箭技術問題的謹慎考慮而被推遲。太空發展局預定在6月進行該計劃的第二次衛星發射。太空發展局授予 Changeling 衛星的固定價格合約，每一顆運輸衛星的成本約為$1,500,000。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律師星期日誓言為針對特朗普的指控進行有力的辯護，該指控是特朗普向色情明星支付了$1,300,000的掩口費，增加他在2016年的選舉機會，防止他說他十年前與特朗普有個一夜的優惠。塔科皮納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本周 This Week 被問及這位上個禮拜較晚時候被起訴的前領導人對即將來到的提審程序有什麼看法時，討論了他的意圖。塔科皮納是這樣說的。
What I hope is that we get in and out of ther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at it's at the end of the day a typical arraignment where we stand before the judge, we say not guilty.
他說在該日結束時，我希望我們盡快進出法院，這個是一個典型的法庭過堂傳訊，我們站在法官面前，對法官說我們無罪，我們會在庭上設定時間表，提交動議和有關官司的呈堂證供或者是發言，然後我們會繼續前進。但這一位辯護律師表示，他不會立即要求駁回這件案件，不會，這個是做show。他說，然而塔科皮納稱未有法律符合該案的基本指控。聯邦政府決定不對特朗普提出指控，儘管州檢察官布拉格繼續提出起訴。州檢察官不知什麼原因試圖將他定為重罪。塔科皮納說，辯護律師批評了該州在該案中的關鍵證人麦克尔科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记者协会低调纪念成立55周年，主席谈论到国安法下新闻自由的挑战。目前在英国深造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上個禮拜六向會員發信，紀念記協成立55周年，遺憾因為各樣的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重重。陳朗星對美國之音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環境下，記協受到抨擊相當大，甚至有傳媒機構不願意讓員工加入記協，加上當局而立法規管眾籌，記協前景相當不明朗。他坦言，國安法實施之後，言論及新聞自由的尺度是首要關注，記協為免被指是外國代理人，2022年起停止發布《香港言論自由年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1968年4月成立的香港记者协会，简称记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和记者工会，多年来致力维护新闻自由和新闻操守。去年9月底到英国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参加学人计划的记协主席陈朗星，上个星期六即是4月1号向会员发信，纪念记协成立55周年。他表示，遺憾因為各樣原因未敢大肆慶祝，甚至為會員人數下跌、香港新聞自由前景等困難而憂心忡忡。陳朗星表示，沒有宴會和祝賀，甚至生日蛋糕亦都欠奉，紀念記協55周年的是該會前主席 Keith Bell 的文章，當中談及目前香港新聞自由最大的障礙是北京直接在香港實施的國安法。Keith 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多名新聞工作者被拘捕，當中包括一名記協前執行委員會成員。他又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已經被當局牢牢控制，其他傳媒機構也都面對一些禁區，包括報導台灣新聞，除非相關報導涉及北京或者香港政府譴責台灣政府的聲明。 Keith 又表示，由于国安法的界线模糊，令到部分记者对海外收取稿费等收入的行为极为谨慎，因为这些行为可能被认为属于模糊的串通罪。即将在4月22号由伦敦返回香港的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长途电话访问，表示记协过往每年最大型的活动是周年筹款晚宴，他相信经过两年前2021年的筹款晚宴之后都不容易再举办类似的活动，因此55周年会庆亦都是低调处理，不过联谊是其中一个计划中的活动，他4月23号回到香港的时候会再评估是不是能够举办联谊的活动。
但是我们都联谊都还是我们其中一个想做的事情，看看我回到香港之后再看看行不行，因为我们都看到譬如有些民主党他们去吃餐饭都那么多风风波波，免得又搞到人家又中新冠肺炎，应该又说流煤气，应该又说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就评估一下看看怎么样。我们 都有计划希望跟一些会员联谊的，但是看来就这个日子 ,4 月的这个日子就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据记协执委透露，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刚刚实施的时候，记协会员总数大约有800人，当中正式会员有550人，至到2023年初最新的会员总数大减一半至到400人左右，正式会员大幅减少超过 63% 至到200人左右。陈朗星表示，在近年的政治环境之下，记协受到的抨击相当大，甚至有传媒机构不愿意给员工加入记协或者担任执委会的成员，加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较具规模的传媒机构相继倒闭，导致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他说记协会为会员提供更加多的在职培训等的活动，提高业界的专业水平，吸引更加多的新闻工作者加入。不过陈朗星坦言，香港新闻界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新闻从业员不断减少，很多公民团体在国安法实施之后纷纷宣布解散，新闻的议题亦都越来越少。
新闻本身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议题，或者很难去跟进啦。如果我们看那些每日的采访量，其实是已经少了很多了，或者即是你没有了一些公民团体公民组织的倡议，我们报道的也又少了这样。那你也都见到譬如一些社会议题，我们都很难会去可以很大跟进，譬如上个月这个尖沙咀大火，我烧完8个钟，那大家都算了。又或者这个公民肺炎报道调查，我讲了一两日那就算了，这样。其实这些都是大议题咯。不过可惜即是现在社会氛围是不到这些的即是跟进这些的再多一些的新闻的报道啊，这样。是令人担心的。但是我们当然不会想新闻界是即继续这样沉沦啊，也都不想那个即是那个这么不活跃的情况会继续是这样下去啦，但是记协可以做的只能够尽自己的义务，是整个社会氛围问题。
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会员人数大幅下跌，只是靠会费收入不足以应付该会的营运，加上当局打算立法规管众筹，记协前景相当不明朗。他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亦都应该思考是不是支持记协的运作。
如果继续持续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重要的收入来源，亦都没有会员都继续少，而我哋可以做嘅又越嚟越少嘅话咧，其实记协系会一路一路咁样衰败落去嘅，好老实讲。咁呢个就系、是、所以我哋做执委嘅，我哋当然要去谂方法啦。开源节流都要谂。咁但系即系记者行家们都要谂嘅，即系如果大家觉得记协系真系冇乜用啦，喺呢个时势里边。不是很支持記協入會，我們的收入一直都是差下去，最後一天我們不用人家去拉人工艇，我們都已經要 要即係可能係即係凍結到一個好細嘅規模、好低嘅活動量咁樣，咁亦都冇辦法咯。即係呢個可能真係個世界嗰個大勢使然。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星期日，即系4月2号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表示，国安法实施接近三年以嚟，被拘捕嘅人数唔超过250人，因为国安法被定罪嘅人数大约20几人。佢认为对比起全香港700几万人口，受影响嘅只系极少数嘅人。佢又否认国安法系基于政治言论作出拘捕，佢形容相关嘅讲法系乱噏。
国安法定立咗到今时今日大概是三年左右啦。咁如果你话是被拘捕嘅人士是触及到国安法或者一啲危害国安全犯罪嘅人士，总共嘅数目到今时今日呢，我嘅理解是大概唔超过250个人。定罪嘅国安法本身嘅是得廿几个，唔够30个。即使是其他可能触及到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嘅，都總共都加加埋埋都唔係70個，我哋計翻成個香港有700幾萬人，咁用呢個數字嚟對比，咁大家我相信都合理嘅人都會認同係極少數極少數嘅人咧，先至係會真正受到影響。
陳朗星就質疑林定國提及國安法被拘捕同埋定罪嘅人數係唔係包括刑事罪行條例第9同埋第10條。被控煽动罪的人数，他表示事实上有新闻工作者被控国安法和煽动罪，而相关的控罪界线模糊，对新闻界以至市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够说是没有影响。林定国在电台节目被问及有意见认为国安法限制言论自由，记协亦都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林定国回应表示，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但是不应该自己吓自己。他认为现在有清晰的界线，强调国安法的限制合理。陈朗星就表示，记协确实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有忧虑，因此2022年起停止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他坦言记协不是要去做烈士。陈朗星又表示，记协以往的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会邀请很多学者或者新闻界从业员发表文章，受到驻香港外国使节和非政府组织关注，也都有外国传媒引用报告的内容。记协经评估之后，为免被指是外国代理人，因此停止发表相关报告，只是保留每年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陈朗星表示，面对政府公权力的指控或者压力，香港新闻自由其实相当脆弱。例如政治漫画家专子近期多次被当局点名批评，他相信各界都会担心专子和发表他的作品的名报是不是顶得住当局的压力。他希望香港的言论自由可以保持80年代百花齐放的情况。他说当时都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辉煌年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访华斡船间谍疑似案件，有分析说北京人质外交其实是另有所图。日本外相林方正从4月1号起访问中国两日，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并与外长秦刚会谈。近日有在华日本人疑似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捕，使到外界关注中国利用人质外交回应和惩罚日本，关注台海局势。有评论认为北京实际上另有所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4月1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今次是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再有日本外相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3月31日表示，中方重视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领导人会会见林方正，而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亦都会同他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林方正同日表示， 此行会就在华日本人本月中因为涉及从事间谍活动在北京被拘留的事件向中方解释日本的立场，并且期望同秦刚有坦诚同深入的意见交流，以建立具建设性而稳定的日中关系。一名50几岁的日本男人本月在北京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拘捕的消息震动日本。根据日本多间媒体3月26日报道，被捕的男人是日本安斯泰莱制药集团在中国分公司的干部。中国外交部在3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方有关部门对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又说近年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日方应该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中国在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据日本媒体统计，由2015年开始，连同安斯泰莱制药集团雇员在内，最少有17个日本人因被指涉及间谍行为等理由遭中国当局拘押。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美国之音说，最新的事件在日本引起舆论很大的回响。
有几个呢服刑完了以后放出来。
杨海英说，有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服刑完毕之后放翻出来，在翻到去日本之后写了很多回忆录或者是媒体的采访录，暴露中国的监狱打压程度和关押蒙古人、维吾尔人一样那么黑暗。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野蛮做法非常咁气愤，十几个日本人已经关押了几年，目前日本政府对此非常无能，影响到政权的支持率。岸田文雄政权的支持率很低，为了维持政权，他不得不派出林方正外相去到中国谈这件事。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在中国被捕的日本人实际人数超过50人，远多于媒体发布的数字。他相信日本岸田政府对于接连有日本人在中国被拘押极为重视。
因为日本社会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公民在海外
无辜
被逮捕这件事情，
日本社会其实对自己的公民在海外无辜被逮捕这件事非常容易和北韩的人质事件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国内对于中国逮捕日本公民这件事反弹的力度是相当大，这点亦都为岸田文雄内阁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其实根据去年和前年的民调，日本社会的厌中感，亦即是讨厌中国的氛围，其实是非常浓厚。所以今次再发生药厂员工被逮捕的事件，对于日本的内阁来讲，压力的确是非常大。郭玉仁认为，在华日本人被逮捕羁押的事件和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之后一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关，尤其是今个月岸田到访乌克兰并且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的共同声明，更加是触碰了北京的底线。
岸田跟泽连斯基的就是那个共同声明里面
提到
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非常出乎中国的意料之外。就是岸田文雄
一直不断地在提到，有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一点是非常出乎中国意料之外。就是岸田文雄一直不断地提到说，不要被今日的乌克兰变成明日的东亚，这一点当然是暗指中国有可能再在东亚变成一个侵略者。据了解，被捕日本公民所属的安斯泰莱制药集团是日本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开设分公司。郭玉仁相信北京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
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嘛。
郭玉仁说，人质外交在中国其实已经是习以为常。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当时在加拿大被拘捕羁押， 中国当局反制加拿大的做法就是在中国境内逮捕加拿大公民。而后来事实亦都证明这些加拿大公民被逮捕是完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中国政府觉得有实际需要的时候，人质外交的确是他们外交手段的选项之一。美国去年十月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且要求在制造装置领域拥有高技术的日本和荷兰跟随。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31日宣布，将会对用于晶片制造的六类设备，包括清洗、沉积、光刻和石刻等，由7月起实施出口管制，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先进技术用于军事。日本当局没有指明新措施是针对中国，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日本这样做旨在和美国在限制中国制造先进晶片能力上保持一致。据台湾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者郭玉仁观察，由北京的角度，林方正今次访问中国重点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台海局势，而是晶片禁令。
对中国尤其在这个高科技业的发展，
郭玉仁认为晶片禁令对于中国来讲，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捏住喉咙，对于中国来讲实在是太困难。中国的晶片来源大概本来就是有三个，台湾、日本和南韩。美国推出晶片禁令基本上就是要在高科技领域捏住中国条颈。现在对中国来讲，几乎还有可能解套的只是剩下日本。中国正进行最后努力，看看日本有没有协商的可能。郭玉仁认为这一点才是林方正今次去中国真正面对的议题。日中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军力感到担忧。日本指控中国船舰入侵日本水域的次数日益增加，包括日方所称的尖角诸岛，亦即是钓鱼岛的争议性岛屿附近水域。中国国防部3月31日表示，近期同日本方面完成了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线路建设，将会有效充实中日防务部门的沟通渠道，加强双方海空危机管控能力，有利进一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防卫省随即在4月1日宣布，日中两国会开设国防当局之间的热线，以避免出现偶发的军事冲突。台湾学者郭玉仁就认为，以往中国屡次违反和别国的双边协议，这一点日本岸田政府看得很清楚。虽然北京向日本递出橄榄枝，但是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共2023年网络清朗行动重拳整治所谓的自媒体造假造谣，声称这个是为了要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然而很多撼动社会的重大事件都是从自媒体爆料而来的。中国的自媒体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媒体的谣言永远都没有官媒那么多，自媒体带给社会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官媒的视角和见解。官方之所以想要严惩自媒体，是因为害怕外界看见真实的中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丁在发布会上介绍，这次的专项行动重拳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恶意炒作、假冒仿冒、违规盈利等突出问题，希望在猛药去屙的基础之上，努力铲除自媒体的乱象。然而讽刺的是，不理是徐州铁链女事件，定是记录上海封城的四月之星短片，又或者是北京四通桥事件、白纸运动 或白帆運動等，都是經由自媒體傳出之後才被外界知曉。所以自媒體究竟是在製造假信息，還是揭開外界難以窺探的真實中國呢？在四川經營部落格博客的自媒體工作者張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很多重大的事件中，自媒體爆的料其實都是真實的信息。相反地，中共對自媒體的批評其實是有其歷史的。他說中共在建國初期為了要消滅資本主義，就將資本家講得很壞、很腐敗。1979年在他宣稱的對越南自衛反擊戰時，為了出兵越南，亦都將越南講成是一個侵略擴張者。即使到了近代的八九學運，中共亦都將抗爭學生講成是受到反動勢力的鼓動。總之，中共宣稱的很多事情和實際上都是互不相符的。他表示，中共整治自媒體的目的是要為了不被讓大家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譬如3月中旬 B 站不理不理的一名 UP 主博主就上傳了一支隨機找老年人購物我來買單的5分鐘視頻，隨機採訪一名成都78歲的老人，但老人即使年事已高仍然需要外出打工，因為他每個月的農保僅得107元人民幣。這個視頻播出沒多久之後，帳號即被封禁，原因是他不小心真實呈現出中國老年人的生活困況。張先生說，自媒體的出現打破了官媒過去在社會上掌握發言權的壟斷地位，現今大眾獲得信息的來源亦都不會只是依靠官方傳媒，自媒體已經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觀看時事、了解熱點、追查真相的主要渠道。他說，官媒日日新聞聯播，永遠保持政治正確的內容，但是獨立的自媒體有別於傳統的媒體，靠的是一己的良知、良心，為個人價值觀判斷發聲，提供給社會的是一種完全不同於官媒的見解。他認為自媒體並沒有官媒那種與生俱來的責任，他就是一種看得見、發現，所以即使自媒體的內容沒有那麼準確，亦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張先生是這樣說，他說，在我看來，自媒體的謠言永遠都沒有官媒那麼多。他表示，中國官媒幾十年來掌握了話語權，從建國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特別是1957到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官媒謠言到達了最高峰，出現了一些所謂的某產一萬斤、某產十萬斤等浮誇不實的言論。但亦都有一些中國的自媒體工作者贊同中國官方的清朗行動的。在河南主持一個油管頻道的謝先生就對美國之音說，自媒體為了博眼球，總是以新、奇、特為目標，內容要新奇，角度要刁轉，表演要誇張，針對議題往往要從各種偏激極端的角度去做解讀，才能夠吸引到眼球，造成互聯網生態鱼龙混杂，确实有必要去治理。但是谢先生亦都肯定民间自媒体在很多大事件中补足了官方传媒的缺位。他说，自媒体透过每一次的信息传递，由下一个人对上一则信息进行纠偏或者补充，从而让网民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与真实客观的信息。但亦都有一些在大事发生的时候将整个舆论搞混，亦都是客观存在的。他认为，总括来说，中国政府对自媒体的整顿是希望自媒体生态环境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为了打压网络言论自由。中国网信办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公布去年清朗行动的成效，表示2022年组织开展了13项清朗专项行动，清理了违法和不良信息5430余万条，處理了帳號680萬個下架 App 小程序2890余款，解散關閉群組貼吧26萬個，關閉網站7300多家，有力維護網民合法的權益， 并称今年的清朗行动将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来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为工作目标。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管理自媒体的方法包括督促平台健全自媒体账号管理体系，强化自媒体账号专业资质认证制度，指导网站平台建立健全的自媒体粉丝数量管理与盈利行为监管等制度机制等。在 YouTube 油管经营桑普频道的香港政治评论员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一个是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的一个规训啊，另外一个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的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
中共要严加取缔自媒体有两个目的，他说第一就是要对于原有的那些所谓的内容农场一个规训，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自由声音自由报道的一个打压，我觉得两个都有的。桑普表示，在中国可以被允许发声的自媒体其实有很多官方的操控在里面，这些自媒体专门充当中共的白手套，配合中共大外宣政策，制造一些民族主义的悭粉术语来发大财。譬如有人放出郑州淹大水和美国的气象武器有关等假信息，发挥替中共进行认知作战的作用，而中共亦都允许自媒体利用政策宣传涨粉，即是增加粉丝，但是中共又可以将散布假信息的责任卸给自媒体。桑普说，另一种自媒体是中共给了政策之后自己会品事来做的，譬如中国著名的金融投资兼国际政经大 V 黄山汉金融，在新冠疫情期间大肆渲染西方国家暗无天日，而中国又是取得咁伟大的成就时，同时私下贩售金融投资商品，最终倒台，这个亦都是中共想要规管的对象。桑普是这样讲的，
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他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砸共产党的锅的行为。
他说从一开始中国的自媒体就是中国特色自媒体，所以第一个也要针对的是对于一些吃共产党的饭不要打烂共产党只锅的行为，也就是说自媒体赚的钱一定要跟党的宗旨绑在一起，不能够越规。这个也是清朗行动的内涵里面有一句，将自媒体盈利收益与信息内容合规情况深度绑定的争议。在加拿大主持 YouTube 微语看世界的自频道博主陈微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这次的清朗行动主要针对三大群体，第一个就是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官方媒体的特定账号，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官方账号发生一些奇怪的图片或者言论来到影射讽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表示，按道理来讲，中共体制内的账号应该是最被信任不会出问题的，但现在竟然连这种账号也都要开始认证监管，
说明他们这个中共体制内啊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呀是对中共内部的言论的一种收紧，
讲明了中共体制内已经出现很大的一种裂痕，至少是可以说是思想不统一，所以我认为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共内部言论的一种收紧。陈微宇说，第二类要被监管的对象就是水军账号，水军其实就是所谓的五毛账号，他们其实都是中国官方蒙养来帮忙传播信息的，而家中共卻回過頭嚟要打擊整治佢哋，咁就講明咗水軍呢一種網絡信息傳播嘅載體，唔單止為中共當局服務，其實亦都被廣泛應用喺娛樂界、商業領域，甚至係中共高層嘅政治博弈裏邊。佢解釋話：，
所以中共他對這種水軍帳號的打擊呢，他並不是想要消滅這種水軍的存在，我認為他是想要消滅不能为他所用的水军，尤其就是那些跟习近平当局唱反调的这种水军账号吧。
是吧，所以中共对这种水军账号的打击呢，他并不是想要消灭这种水军的存在，我认为他是想要消灭不能够为他所用的水军， 尤其是那些同習近平當局唱反調的這種水軍帳號吧。陳薇如說，第三類要整治的就是民間自媒體，這裡裡面有一部分是批量生產、擺拍造假、賺取流量的，另一部分則是一般民眾發的維權上訪、暴力執法等爆料信息，後者的帳號很容易被關閉，發布信息的人也很容易被拘捕。但實際上中共很難禁止這一類的自媒體，因為當一個人沒有渠道去講嘢，為自己申訴不公的時候，最後只能夠自己發視頻為自己發聲，中共想擋亦都擋不住，自媒體已經成為現代人反抗暴政的最好工具。分析人士說，中共除了想透過控制自媒體來到傳遞政策，達到對人民洗腦的目的之外，更重要是封鎖言論，避免自媒體傳播一些聚會抗議信息，造成星火燎原，變成中共統治的危機。陳薇如認為，中共最需要整治造假的對象其實是他自己，因為他現在回過頭去看他小個時候讀的教科書，譬如雷鋒、董全瑞、炸碉堡、黃繼光去賭搶眼，或者是黃世仁、南霸天是惡霸地主等，這些其實都是中共捏造出來的，為中國人洗腦用的，更加不用提抗戰歷史完全顛倒黑白，將當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帶領國民黨抗日的一些成果都移花接木到去共產黨頭上。因此可以見到，只有為中共塗脂抹粉的歷史才是他們認為的正確史觀，自媒體自然也都是這樣，只有幫忙傳播中共想聽的言論才有存在的意義。陳薇如比喻，這個就好比上游的水一直在那裡放毒，下游當然沒有乾淨的水可以飲，如果不從源頭去解決問題，單靠封住別人的嘴，那又有什麼作用呢？毒水還是在那裡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一些負債最重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規模招聘，因為官員試圖為今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創紀錄數量的畢業生創造就業機會，但分析人士表示，此舉可能會使到脆弱的地區財政承受更大的壓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達到90,000,000,000,000，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這個巨大數字還是不斷上升，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最大威脅之一。北京說化解這些債務風險是政府今年的主要任務之一，同時優先考慮創造就業機會。目前中國的經濟仍然因為幾年的新冠的封鎖政策、旅行限制和其他壓制措施而步履蹒跚，在較貧困的地區，人口和私營企業流向城市中心，提供就業的任務就更加直接地落在地方政府身上，但他們當下是很難通過徵收所得稅和出售國有土地來到增加收入。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副總裁兼高級分析師袁仁傑說，一種策略的部分目的是在於將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留在省裏面，而不是讓他們離開到更加發達的地區。但他亦都指出，一些省份的預算和債務壓力更為嚴重，因此增加支出會帶來額外的財政風險。中國最大的公務員考試輔導機構之一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說，甘肃省、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今年的公務員招聘增幅將居全國首位。位於中國干旱偏遠的西北地區的甘肅省計劃招聘公務員4,249人，比去年增加近80%，而位於南部山區邊陲的雲南省和廣西自治區將會分別是招聘5,696人和6,781人，增幅分別是59%和55%。據財經媒體財新網報導，中國大陸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新增公務員崗位約為190,000個，比2022年增加了 16%。 相對來說，擴招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那些負債最多的。雲南去年債務額是佔財政收入的比重達到是 1,087%， 位居省級經濟體的首位。根據中國券商天風證券的研究，甘肃省以970%是排名第三，廣西自治區以910%排名第五。 甘肃、云南和广西的地方政府没有回应路透社的置评的要求。路透社没办法确切说明政府为什么要加大招聘力度，以及这个将会怎样影响他们的财政，但是这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焦虑。位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华宝信托的经济学家列文说，如果这些地区的国有土地销售继续是恶化，那大规模的政府扩招将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新总理李强在首次讲话当中表示，国家需要一个就业优先的战略，中国政府将新增就业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提高到1200万，同时设定了 5% 左右的保守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中国需要为今年创纪录的1150万的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机会，这个是艰巨的任务。目前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是 18.1%，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中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说，甘肃、云南和广西的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法律、财务和会计领域，而招聘要求对大学的毕业生更为友好。一名甘肃的公务员因为未获授权对媒体发言而不愿透露姓名，他对路透社说，扩招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取代退休的人员，但同时一些当地公务员亦都遭遇了减薪。除了有中央政府的资金之外，中国很多地方还依靠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债券市场筹集额外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已经从去年的57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创纪录的66万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说，这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数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激增，他们是地方政府绕过直接借贷禁令的一种方式，但实际上并没有保障，而且很多平台持有质量可疑的资产，例如不需要的道路和空荡荡的机场。虽然没有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的公开报告，但有些已经延期了贷款。袁仁杰说，包括甘肃在内的地方政府要履行债务的义务，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再融资压力。他和其他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任何创造就业机会和过于激进地追求增长的尝试，都可能导致这些财政困难的地方出现更多的财政问题。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是对路透社说，通常来说，这样的高增长率和高债务率是非常之有风险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也都引发关注的，甚至有名为关闭 Shein 的联盟为此而成立，要求彻底封杀该企业在美国的营运。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关系近年继续恶化，导致双方企业都要遭受来自两个国家关于数据泄露、人权侵犯和施加影响力方面的指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继 TikTok 之后，另一间在美国倍受欢迎的中国跨境时尚品牌 Shein 近期亦都引发关注的，甚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日前，一个名为关闭 Shein Shut Down Shein 的联盟发表声明，要求公众和政府提高对 Shein 的关注，共同抵制该电商品牌在美国的迅速扩张。联盟网站的标题非常触目惊心的， TikTok 是针管， Shein 是毒品。受控于中国共产党的 TikTok 和 Shein 正在试图控制美国一代的年轻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已经做到了。该联盟网站这样描述他们的主张的，关闭 Shein 联盟是由一些持有共同信念的个人和商业组织发起，旨在促进公众认识 Shein 危险而且应该被谴责的行为。我们应该使用现行的法律对 Shein 的一系列行为做出约束，包括使用维吾尔人强迫劳动，让美国无数未成年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他们的进口商，祸及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逃避几十亿关税的行为。联盟认识到，正如亚马逊以卖书起家一样， Shein 亦都同样以通过 TikTok 打广告售卖廉价服装起步，进而扩张到 整个零售市场。这类行为因为逃避关税而大大获利，却损害了无数合法美国商家的利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此禁止。2008年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服装时尚品牌 Shein 于2018年开始进军全球的市场，服务遍及欧美、中东、印度和东南亚等150多个国家。目前美国已经以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量成为了 Shein 最大的海外市场。由以青睐快速廉价时尚服装的青少年女性为主，2022年 Shein 的全球销售额就高达227亿美元，直逼同年销售额352亿美元的时尚服装界领头品牌 Sara， 并且在没几耐之后的将来有上市的计划。 Shein 在美国市场是否应该遭遇更加严厉的监管甚至是关闭呢？一位在中国具有多年跨境电商经验的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话，这个至少暂时是不现实和不公平的做法。
这个问题就非常扯了。因为税它其实是法律，如果是真是涉及到法律，那就走法律途径呗。美国法律那么狠。
对于中国公司，我觉得应该分开来看的，不能够全部都打上标签。Shein 是最干净的，因为这间公司的创办人还有他的商品都是在中国以外，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遵从美国标准的，包括他的一些开发啊、技术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核心的东西是美国人自己在管理，包括 TikTok 也都是这样。对于关闭 Shein 联盟的逃税指责，唐先生认为有些胡扯，因为税是法律，如果真的涉及到法律，这个就是走法律途径。美国法律这么狠，真的犯法的话会被告得倾家荡产。中国的模式就是法律是没有讲的，但是我想搞你，我去找一个理由去搞你就得了。美国之所以开放，因为是黑名单机制，我就规定你哪些东西不能够做，除此之外的都可以做。你钻漏洞我就去修改法例，这个是美国的玩法。而且讲回到去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真正有几多间是在美国交很多的税呢？包括苹果和谷歌这么大的逃税大户，亦都没有人能够将他们整治。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搞税务的专家，拿住 Shein 在这方面来到讲嘢，其实稍微有些偏颇的。 Shein 在美国能够赢，肯定不是他在税上有优势，他赢完全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式还有产品的质量。另一位在跨境电商业务和互联网经济颇有经验的业界人士 Michael Zhang 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这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跨境电商无疑是沾了美国法律的光。
这当年等于说是美国党本身制度上面的漏洞，就当年开了这个等于说是先和就是说$800这个免税，就是说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导致了等于说是很多那个
一个其实是当年本身美国制度上面的漏洞，当年等于是开了先河，$800以下的包裹免关税，这个就导致了好多中国的跨境电商开始兴起来了。无论是 Shein 亦都好，亚马逊卖商亦都好， eBay 亦都好，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去做的，然后就叠加了万国邮政这个漏洞，加上执法的落后，导致在中国的跨境电商基本上不用交任何一分钱的税就在美国开始销售，这个就是现状。他解释说，
第一八百美金没有关税，因为他在等于说你没办法统计他在各州交了消费量是多少，你没有销售税，所以说整个，而且他公司也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所以说
低过$800的并没有关税，你都没有办法统计他在各个州的销售量是有多少，没有销售税，而且他的公司又不在美国，没有企业所得税，什么税都不用交。他说$800免关税的政策是奥巴马政府当年为了促进美国电商发展，但是适得其反，实际上为中国 提供了一個紅包，因為他當時以為這樣會令到美國本土的供應商更加便宜，將一些東西去引進入來，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實際上監管並沒有跟得上，造成整個市場的混亂。3月21日，谷歌發表聲明稱，從一些其他的安卓應用商店下載的中國電商拼多多 App 被發現惡意插件，出於安全考慮，暫時將拼多多從谷歌應用商店 Google Play 下架，同時對這件事進行調查。谷歌還呼籲在非谷歌應用商店下載了拼多多的用戶立刻刪除這個 App。 拼多多發言人在寫給路透社的電子郵件中表示， Google Play 今天早上通知了我們，由於當前版本不符合谷歌的政策，拼多多的 App 已經被暫時停用，但並沒有透露更多的細節。拼多多還表示，谷歌的聲明不具有決定性，谷歌亦都暫停了另外一些應用程序，並非只是暫停了拼多多。就在谷歌發表聲明之後的幾日，位於俄羅斯的網絡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實驗室亦都宣布發現拼多多 App 帶有惡意插件，使得到安裝由該 App 的用戶數據和私隱能夠被獲取。作為在中國擁有9億用戶多的電商大戶，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在2021年9月美國應用商店上架以來，迅速成為下載量最高的應用程序。總部位於美國加州的互聯網企業信息諮詢公司 Sensor Tower 數據顯示， Temu 直至到目前在美國下載量達到2400万，平均每個月活躍用戶數目達到1100万。儘管 Temu 目前未有發現類似的惡意插件，亦都未被谷歌或者蘋果應用商店下架，該醜聞無疑仲係為公司聲譽蒙上一層陰影。對於拼多多的惡意插件行為，唐先生對美國之音話，拼多多在中國國內確實是一間非常惡意、做事毫無底線的公司，這次被谷歌下架完全咎由自取。但是唐先生亦都認為，雖然隸屬同一間公司，拼多多的海外版應用 Temu 和國內版仲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那現在拼多多在美國被發現的就是拼多多這個 App， 但其實拼多多在美國推的呢不是拼多多這個 App， 而是 Temu。
他說拼多多在美國推的這個 App 並不是拼多多，而是 Temu， 這個是另一個 App， 這兩個產品上都是一間公司開發的，但是其實遵循的整個理念是不一樣的。 Temu 其實好像是 Shein， 所有的東西會比較嚴格地遵守美國的一些流程來做。 Temu、 Shein 還有 TikTok 其實本質上跟 Facebook、 Apple 並沒有什麼區別，它會拿到一些用戶數據，然後拿這些數據來做 AI 的訓練，分析用戶的行為，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也都是猜測用戶的私隱。唐先生認為，雖然目前惡意插件的醜聞不涉及到海外版的 Temu， 但是會嚴重影響用戶信心。但現在大家都對拼多多的攻擊，我覺得是有道理的。這間公司在國內就是臭名昭著，是一間沒有底線的公司。這間公司未來的發展，我覺得大概都會似字節跳動，將海外和國內的業務徹底拆分開來，人也拆開，這樣就會好一些。Michael Zhang 亦都表示，導致包括拼多多在內的很多中國企業利用系統漏洞獲取用戶信息的行為，目的是為了精準投放廣告，對於企業來說可以節約一大筆開支。
因為等於說是安卓的，它是國內安卓系統裡面，它安卓裡面本身就有一個漏洞，像你電腦上面 desktop 的漏洞一樣。那么一般情况下来去讲，很多人公司来讲就不会利用出一个漏洞去干什么太多的坏的事情。
很多公司都这样的，只不过这一次拼多多还在做这样的事，而且被拉了。国内安卓系统里面本身就有漏洞，一般情况下很多公司不会去利用漏洞去做什么太多的坏事，但是拼多多写了个病毒，利用这个漏洞去控制你的手机，获得你好多嘅私隐信息，呢个就相当于一个大公司嚟写病毒，呢个就非常非常恶劣啦。用户装上 app 咧，就只系想买嘢，并冇想将所有嘢都俾你噶。 而他利用这个代码直接将你的私隐全部都拿到，因为这件事能够帮他悭回很多很多的成本。不过 Michael Zhang 认为这个应该目前还只是中文版本存在着的问题，中文版和其他情况不是太过一样，海外版的 Temu 应该暂时还不敢这样做，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他没有这样的胆量去做。中国企业出征海外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不可避免地为他们带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关注、批评、监管，甚至是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